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利未记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十章，算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在这第一个单元里头，经文处理了献祭的部分。仔细的看，又可以分成有关献祭的规定，不管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或者是赎愆祭。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子的带什么样子的牲畜来，怎么样子的处理，在他们人生当中碰到不同的状况，或者是误犯了罪，或者是得罪了人，或者是祷告蒙应允，不同的状况献不同的祭，如何正确的来献祭，是最前面的经文所处理的。接下来就交代了祭司他们要怎么样子的来处理这些祭物，他们的程序是什么，应该把内脏或者是肉或者是皮怎么样子的处理，放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最后祭司分到哪些部分。在这些细节交代清楚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摩西吩咐，也在以色列众人的见证之下，他们承接了圣职。在第一个单元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以色列献祭的这个部分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利未记整个的关心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好像神圣的神一样。圣洁从第一个部分的经文来看，主要是从献祭可以来达成，透过在生活当中不同的情境，按着不同的需要献不同的祭，他们和神中间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这是以色列成为圣洁很重要的关键。第二部分，也就是第十一章开始，要从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来诠释、来规范他们怎么样子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先来读第十一章最前面的经文。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对于利未记第十一章开始所规范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在历史历代以来很多的研究希望可以找出这当中神规范洁净和不洁净的道理。毕竟大家都知道，从创世纪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为什么会到了利未记突然之间有一些变成洁净，有一些变成不洁净了呢？有人认为这里头洁净不洁净主要是从对人健康的观点来讲的，也许有一些牲畜在它的肉品的处理上面，在料理成食物的过程比较不容易产生疾病，不容易腐烂，不容易朽坏等等，用健康的理由。也有人提到是公共卫生的观点。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一直不断重复强调，在地上走兽的部分是因为要蹄分两半，又要倒嚼，倒嚼也就是反刍。只要合乎这两个条件，在地上的走兽当中，那就是可以吃的，是所谓的洁净的。看起来跟健康或者是卫生的观点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为什么是蹄分两半又倒嚼的这一些就会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算为是洁净的呢？主要是因为从以色列人的生活环境来说，在他们的情境里头， 在那个气候，在那个空间，在那个生态的系统里头，地上的走兽，他们所见的常态，正常的、常见的是分蹄又倒撅的。换句话说，神用食物来做教育的教材，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是在地上的走兽，理论上你就应该要是那一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分蹄又倒撅。如果在地上的走兽，它却不分蹄或者不倒撅，它就是所谓的例外，所谓的奇怪，不像是在地上走兽应该有的样子。是在那一个范畴里头，在那个领域当中，是在走兽里头，它就应该要有走兽的样子。它被归类为地上的走兽，它的样子、它的生活、它的饮食却不像地上的走兽，它就会被归类为不洁净。其实这里头真正的关键还不在于那些地上的走兽，而是以色列的生态，以色列人对于自己身份真正的认识。他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不管是他们从埃及离开，那曾经虐待他们、欺压他们、逼迫他们的埃及人，他们经过了迦南的各族，也跟相当的多的人产生了征战，有摩押、有非利士、有以东等等。在这里透过食物洁净的这个原则和区分，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生在以色列人当中，你就应该要有一个以色列人的样子。以色列人既然是蒙上帝恩典的，他们就应该要顺服上帝的吩咐，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社会伦理、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信仰等等，就必须要像一个以色列人。地上走兽必须要像地上的走兽，以色列人就必须要像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同样的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其他的规定上面。第九节开始讲到另外一类食物的来源，他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从经文里头，我们大概可以很清楚地讲，不管是地上走兽那第一类，或者是现在谈的水中的第二类，它的原则仍然是一样的。在地上的走兽当中，它应该像走兽的样子，现在在水里头的以色列人的环境里头，河里、海里、水里头，基本上的常态是有翅有鳞，所以这一些被规范为那是正常的，那是洁净的，那是应该的样子。在水中却是无翅无鳞，它像是例外，所以呢，它被规范为所谓的不洁净。经文在这里翻成以为可憎，主要是就选择食物的来源而说的，倒不是说这一些生物，这些上帝所创造在水里头游的，或者是刚刚所说在地上的走兽里头的，并不是说这些生物他们的本质有多么的邪恶，令人厌恶，或甚至于带有可怕的力量，单纯就选择作为食物的材料来源来说，是不合宜的，不应当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会觉得那些洁净的是好的，不洁净的呢是很糟糕的，是很可恶的，是应该要憎嫌的。对于这些合乎洁净规定的，不管是走兽或者是水里头的鱼来说，当一个以色列的家庭或者是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主妇，他在选择食物的时候看到这些洁净的，对他来说这是合乎上帝规定的食物的来源， 所以呢，他就买了，他就抓了，带回家，然后就料理做成食物，大家一起享受。那一些不洁净的呢，比如说我们这里讲到的猪，就上帝的规范来说，那是不洁净的。这下会有人开始反省思考，说不定有孩子会提问，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这么香的食物，我们却不可以吃呢？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以色列的父母有责任必须要解释，要交代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却不可以吃，因为这是上帝的规定。上帝为什么把这么好的东西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拿走呢？那倒不是因为上帝把所有好的东西都从我们的世界里头取去，而是上帝给我们许许多多非常非常好的恩典。那这一个这么好的为什么不给我们呢？因为从这一个选择，从这个坚持里头，我们显明我们不同的身份，我们有所为，我们也有所不为。为和不为的标准原则在于神的吩咐，因为他用大能把我们从埃及非常悲惨的命运当中拯救了出来。其实就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价值来说，洁净的反而没有太大的功效，因为当大家发现牛肉这是洁净的，所以接下去以色列人会有的讨论其实比较是怎么样子让它成为更好的美食，因为那是可以吃的。我们说不定真正的关心是怎么样子的料理，加上什么样子的配料佐酱，可以让这个美味更多的成为我们的享受。是在不洁净的这个部分，我们碰到挑战，我们碰到困难，它也才真正成为一个反省的时间跟机会。在以色列历史历代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现是这一些不洁净的规范真正达到他教育的功能，是持守那个界限，神所吩咐的那个范围，不跨越，不犯罪，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是在这一些所谓以为可憎的事情上面，他才真正成就上帝设立这一整套制度的价值。以色列的父母，以色列的教师，以色列的官长、祭司等等，他们需要在这一些不合眼目，也许说不定更是不合以色列人心中欲望的规定之下，阐释真正合神心意的道理，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从而可以遵守，那才是这些规定的价值。我们再往下看，会看到第三个部分，第十三节讲到天上飞的雀鸟当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这些。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列举了非常多的鸟类。二十节开始告诉我们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大概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昆虫爬物的那个范围。在这当中有一些可以吃，有一些不可以吃。里头提到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可以吃的呢，有蝗虫，有蚂蚱，有蟋蟀和它同类的，有蚱蜢和它同类的。除了所列举的这几类之外，其他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都当以为可憎。刚刚列举的这几类其实就是所谓以色列社会或者他们生活环境当中的常态，比较容易看见的，其他在数量上面，在频率上面都是比较少的，也是那一些被规范为所谓的不洁净。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的分析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第十一章里头规范洁净和不洁净大概的区分，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在某一个范畴里头那个常态，只要是例外它会被归类为不洁净。 第二个原则大概是这一些昆虫或者是飞鸟，它们取食的方式，它们如何得到它们的食物，对于那些杂食性、掠食性的，特别是吃血的，它会被归类为所谓的不洁净。另外有一类在经文当中也很明显讲到的是它们行动的方式，比如说刚刚这里所提到的，在水中游的，如果它在水中，它就应该要有翅有鳞，如果它在水中却是用四足爬行，它就会被归类为所谓的不洁净。以色列人常常喜欢用一个动物行动的方式来认定，有一点像一个人走路的方式，从走路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如果一个人走路抬头挺胸，他大概是一个心中磊落的人。如果一个人走路看起来鬼鬼祟祟，那他大概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类似这样子的观念在以色列的文化里头，所以他们把这样的原则也用在选择食物的来源上。根据这几点来看，他要对以色列人所进行的宗教教育其实是非常清楚，不要像有一些非常奇特的，不管是昆虫或者是活物，他们行动的方法不像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人，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我们所要引为警戒的。另外是那些掠食性的，那是吃血的，那不是我们以色列人当做的事，所以我们也以为那些是不洁净的。神这样吩咐和交代，我们也就这样遵守，我们把它内化成我们的价值观，也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那是上帝所规范的那个界限和范围，不管是地上走兽、天空的飞鸟、是昆虫、是爬物，它们都应该要在那一个范畴之内活出真正该有的样式，那也是以色列人所当做的。在这些原则被很清楚的规范之后，二十九节开始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规范，比如说这些不洁净的，如果碰到水、碰到容器，它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东西的不洁净？如果东西变成不洁净了，那应该怎么样子的处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规范其实是非常的细微，不管是从原则到例外，各式各样的例外都包含在里头。以色列社会需要非常认真的考虑各式各样的状况，也只有这样，这一套教材才可以真正在以色列的家庭或者教育的环境里头，它被宣扬、被遵行。生活里头的神圣性需要大家非常刻意的遵守，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六，是从白天到晚上，随时的遵行，好让神圣的观念可以真正进到生活的里头。